那只好照遵命而行，但是时间感觉上不够了，所以只好拿在台北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来到这里和大家做这样的做分享。上次我们这个今天讲的信息，以赛亚书六十五章是已经讲了一个开头。今天面对城上城的弟兄姐妹啊，难免会有一些接续不上，不上不下，不前不后啊。那如果造成弟兄姊妹的困扰，那么当我会尽量的避免。但是因为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相当经文相当不少，我每次想讲信息都有两方面的这个挣扎。一方面是想要和大家把圣经的意义讲清楚，那么圣经本质上它就是内容非常丰富，充满了奥秘，充满了这个密码式的一些启示，要解释一节都需要很费力，更何况要讲整篇，所以时间基本上是一定不够用的。那么我同时又希望说借着分享圣经啊，能够和弟兄姊妹讲一些对大家今天有用的信息，也就是我们其实主日不是查经，主日是要讲主所要讲的话。那么按着圣经一篇一篇的讲啊，事实上有些时候就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话，就会只是讲一些知识，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那么直接影响，那不是我所愿意的。所以又想讲圣经，又想讲有用的信息，本质上就会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性。那么经文又多，所以肯定今天要和大家把这个讲义上面的信息讲完，基本上是不容易，甚至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求主赐给我智慧，让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信息，就是主要的重点在于生命的信息。因为像今天产生突然的变化，那么这也是让我们知道所谓的黑夜已深，其实带着一定的信息告诉我们说，一日要生何事都不晓得，每天都可能有新的不一样的状况发生在我们的面前，这个状况是好呢还是不好呢，完全定义在于我们这个人的状况好不好，环境的状况是直接受到我们生命里边的状况的影响。所以最近常常收到一些先知性的信息，那讲到量子物理学，让我们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环境，或者当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就变化了。这个世界会怎样变化呢？对我们如果是有信的人，有爱的人，那我们就会有智慧，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这个创造，领受与上帝同工，创造更好的日子，更好的时间。所以上帝要让我们借着种种外在环境的提醒，知道所需要知道的事情。这昨天北京有一个姐妹，她就发了一个问题问我，她说她想要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需不需要去参考身边的人跟我们讲的话。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上帝是借着环境，然后加上圣灵在对环境的解释，让我们思想到我们需要思想的事情，以至于产生生活生命的智慧。那么上帝如果用很大的很严重的事情来向我们警告，让给我们信息，那对我们而言就很沉重了。例如 如果用这个土耳其的大地震，或者是昨天这个北海道 6.1 级的大地震来跟我们讲说一日要生何事，我们都不晓得，那我们承受起来就辛苦了。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是用身边很小的事情在对我们讲对我们很有用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珍惜今天，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是如何努力的去争取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不久之前，上个礼拜我是在慈光堂跟他们讲一篇信息，就是聚会的智慧。这篇信息我也跟北京讲了，就是没有对我们教会里边的人讲。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去找来听，有些没有那么殷勤了、就不听。其实我讲到聚会，它是有聚会的机会、智慧以及恩惠。我们能够在线下聚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有线下聚会和没有线下聚会差别不只是18000里，也许更大。我们没有办法参加线上的参加线下的聚会，也就是实体的聚会，有不得已的时候，例如今天，那么就也不要定罪自己，也不要太觉得委屈啊，也不要太惊慌，但是有机会可以线下聚会啊，那就必须要争取。因为我在春节那一天和大家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上海有一位姐妹听了信息，她就很有反应。我是说，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你来到上帝面前一起聚会，和没有 来到上帝面前聚会，它的差别用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想要过平安的日子，想要过基本顺利的日子，这样的需要的条件是60分作为平均线呢？一个人如果有80分90分，那么他就是极端非常幸福的人了，凡事顺利，样样都好。到100分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成长。但是如果低于60分，就可能会有意外，就可能会有我们不喜欢发生的事情。而你如果每个礼拜可以参加实体聚会的日子，守主日好好的来聚会，那么基本上你要你的这个平安线、幸福线是45分起跳，也就是再加个15分，加其他的对人的和善，对其他的 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教训，那么加15分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没有想要参加线下的聚会、实体的聚会，那么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从零分起跳。当然这个零分，我们应该说有些人他的生命品质很好，他已经有爱有信，那么已经努力的寻求上帝的祝福和恩典，这样的人也许他有个30分、40分、60分都可能。但是你如果来准时的、按时的来参加线下的聚会、逐日的聚会，基本上很多需要的条件都够了。那原因道理我还没有办法讲得太细，因为你愿意来就代表你是爱主的，是爱弟兄姐妹的。你愿意来，你就会听到你所需要听到的信息，你愿意来也就能够去产生好的与肢体的互动，也就把自己放在合适的环境里。我举几个简单的原因大家就会知道，并不是说 来聚会它是一个功劳，而是来聚会本身就是代表着这个人他的生命已经进到一个基本稳妥的光景。那没有来聚会呢，那就是各自去计算了。我这样的比喻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吗？所以其实一个人持守主日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教会也不要求你去，就也不传袋子，也不要求你十一奉献，但是如果你是自己生命里边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把自己放在蒙恩被祝福的光景里，也就是生命里边带着光在行走了。我们特别强调在教会里边每一位都要有被上帝尊重，有完全自由这样的信念，但是在自由当中我们怎么活，会怎么活，这却是我们需要有的智慧。如果属灵的状态幼小，那么就像小孩子还没有长大，需要父母亲不断的叮咛，时时刻刻用种种的命令去约束住，当然相对会比较有安全，有人照顾会比较有安全，但是那个却不是一个成熟的状态，也不是生命这个生命人格比较稳定的表现。所以我们的教会是把弟兄姐妹可以说是放在比较危险的光景，没有用律法去要求大家，但是也是把弟兄姐妹放在你可以更自由，可以更有自主性，可以更快成长的状态里。所以这是让我借着今天我们的突然的发生的变化，让我们做一些提醒，不要上帝用太严重太强烈的事件来告诉我们什么话吧。在小小的事件上面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能够聚会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不能够好好的在线下聚会，那么 随时什么状况发生我们都不知道，等到我们想要好好的与弟兄姊妹相见的时候，可能机会已经没有了。那么平常有机会的时候要好好把握，这是借着今天的事件，我想和弟兄姊妹来彼此提醒，彼此劝勉的一件事。我们时候这如果 有很严重的事情，很大的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够来参加这个实体的聚会，那么自己也不要觉得难过，或者是不觉得恐惧，特别恐惧是特别不需要的。有一些信仰是用这个恐吓式的让人害怕，你如果不来参加主日聚会就会这样这样那样，那上帝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要和大家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以及怜悯。所以不来聚会不是这个罪过，而是对自己不好，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哈。那么上帝如果使我们有一个日子没有办法想来参加，很想 来参加 主日聚会而不能来，那么首先没有人可以责备你，自己也不要自责。如果你有更深的智慧启示的话，你就会看见那个没有办法来那样的牺牲，上帝一定有更大的祝福，更大的原因，更重要的使命要你去实践。那么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状况都是好的，反之 其实就是可以来，但是因为某一种负面的因素，例如懒惰，那么例如跟某一位弟兄姐妹觉得感情不太好啊，前几天有冲突，所以今天就想到要去面对那个人，面对那件事就不想去了。例如这种我们生命里边的软弱造成的我们的退缩、啊、不来聚会，那个就要自己负责任。我说得清楚吗？所以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像今天这个我们台北因为 有许多同工、啊、他们都确诊了，所以这个总理就决定说大家线上，那么把两边的聚会 用相同的信息来领受。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当然就遵照教会的这个安排啊，也许像现在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线上在聚会着、啊、那但是我看到秀兰姐平常都在台北聚会，今天来到这里，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尽可能的来和肢体在一起，尽可能的尽早的安排心来参加这个在上帝面前一同的聚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恩典。好了，我们这个手上都有讲义，我今天上一次分享只讲到前言，所以今天前言应该就不讲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个讲义上面的话做一点点解释好吗？你们看着讲义，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是在新年讲的，新年的新意象让我们知道时空正在更新，这个更新有它的需要，而我们应当做好我们当做的准备。为什么需要有新年呢？就是让我们在平顺的日子里边，对于一个可以当做平常的日子，却把它当做特殊的日子，让我们提醒自己需要更新，这是节庆的状态。那么需要更新要怎么更新呢？就需要做好准备。我们如果没有属天的意象，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未来更新的意思是什么，应该怎么活才会更好，这个叫做意象。那么我们需要有意象的更新，我们需要对意象有足够的理解。那么有意象的新年就是好的新年，有意象的日子就是成长的日子。这是我们和大家讲的，这个更新是从人本身开始的。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变就每天都要更新变化，这更新变化是从思想开始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你有没有盼望，或者是聚会完了以后有没有产生一个作用，就是我的观念有产生一定的变化，有的跨度很大，有的变化很小，但是我们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的话，我们每一次来聚会都应该要有相当大的变化。就坦白的和弟兄姊妹说，就是我每一次来和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啊，我自己都是在更新变化之中。刚才在那里我们敬拜唱着诗歌，那唱着诗歌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里面也在更新变化。所以新造的人，这是新的创造，一直不断的有更新，不断的有成长。那么 在这样的时代，因为黑夜已深，虽然我们有白昼的盼望，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对未来就会有把握。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没有意向，那么对明天，对于一日要生何时不晓得，我们可能就会放在醉生梦死的状态里。那这圣经罗马书十三章是告诉我们应该要睡醒，应该要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让自己能够要求更新变化。这是年度意向所和弟兄们讲的。那么我们都会讨论题目，这个题目讲的这个历程比较大一点。上帝创造时空宇宙，宇宙就是天地，作为人生命产生感觉或意义的舞台。这话其实带着一定的这个新的科学啊，以及这个以及比较重要的哲学存在于其中。因为人的存在如果进到佛教所说的寂静涅槃，那就是没有天地的感觉了。而有天地有时空，我们在其中才会有感觉，才会建立意义。好，这不多想了。不过这个舞台，也就是这个时空宇宙会变旧，需要按着神的时候来更新，以配合新人的登场。我们生命新了，环境也会新。所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大家和我读一下好吗？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这个环境人是没有办法说完全懂，但是我们却知道一切的事情按着上帝的时候都要越来越好。所以就讲到这个时空环境，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上帝讲宇宙的创造，这句话有一个翻译方式，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而第二节说地就变成空虚混沌。他是用他的时态来以希伯来文的时态来做这样的翻译。这个叫做再造论。再造论的意思其实是说上帝的创造，我们知道所谓的多重宇宙、多元宇宙，那么其实上帝创造不是只有这个世代而已，它之前是有更不一样的时代，但是上帝进行了一些更新。也就是曾经有一些古籍，中国人讲的三代之前，或者是有一些说法，就是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有一些这个宇宙的传说。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宇宙、整个时空、时间和空间是不断的在变化的。了解这个观念，我们或者是领受这个观念，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其实是一个相当有价值、有作用的起点。因为我们如果了解宇宙时空是会变化的，我们眼界会比较开阔，心胸会比较恢宏，不会让我们自己所谓的目光如豆，只看着现在的时代，就会更容易去了解永恒。所以其实上帝是不断的在更新世界。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 但是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么 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世界有一个叫做宇宙扩张论，那宇宙扩张会宇宙收缩的时候，会收缩的时候就像衣服卷起来，这有这样的启示存在于其中。但是重要的我是要说，这个世界它会结束的，会有一个新的天地预备着。而这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个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么有新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下来，在第五节说，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想今天我们彼此提醒的一件事情，新天新地 的这个存在，或者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如果有盼望想要看见，想要看懂，然后想要能够进去，它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前提就是你是一个更新的人。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更新，把自己放在旧的状态里，昨天的我对于今天而言就是旧的。我们如果没有日日更新变化这样的期望，这样的自我要求，那么我们不是一个更新的人，可能我们就看不见新天新地，看不懂，当然就进不去。因为那是一个从人的心意，从知识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会变化的，我们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存在的本质。这个当然有一定的哲学高度的挑战性，但是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教会我一直没有给弟兄姊妹出考卷，但是不断的和弟兄姊妹说，你是不是真真实实的对于你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认识生命，更新生命，使自己生命越来越丰富，这有没有一定的知识呢？这是我们需要需要自己检验的。那么我相信弟兄姐妹基本上大家都了解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借着有机会把它说清楚，就说明你真明白生命是什么呢。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的记忆，每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从小受的教育，那么从小所存的一些记忆产生的一些人格模式、反应模式，这就是我们的魂生命。我们舍去了魂就得着魂，这个魂是要进到永生的，这是生命。所以我现在是怎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可以让我没有恐惧，这样的想法可以让我没有遗憾，没有这个疑惑，能够产生信心，产生爱，能够存在于智慧以及这个完全的和相对完全的知识里，让我们看一切都是好的，那么就是好的生命。看某一些事情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很糟糕，实在很可怕，那也是你的生命。前两天呢，我 在看看一个大家说很有意思的这个电视剧，我一直想要知道人们呢、啊，人们在知道什么，人们在想什么，所以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呢、啊，那画面一变就变成一个鬼的形象。那我跟昨天跟师母在讲韩国的戏剧啊，韩国最近在影响到全世界，但他们常常把鬼的存在描述的蛮可爱的 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义？我正在思想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点点的这个凉意啊出现在我生命里，然后我就在很认真的去面对自己，面对上帝，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明明知道那个是假的，为什么我对于上帝有完全的信，那么为什么那么我却看到这个还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当然这样的感觉是一瞬之间立刻就没有了，但是我要和弟兄们分享的是，我们要去常常去注意到我们的生命对某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举的例子大家明白吗？然后我们看见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看见问题就可以与神同工，来更新来改造我们的生命。如果你的生命都没有问题，那怎么更新？就单立在这种自满自足自义的光景当中，就不会更新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让我们看见问题。而我也需要和弟兄姊妹来强调这么一句话，你永远都不会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只是这个问题由大渐渐小，由粗渐渐细。那么让我们生命越洁净的时候，其实我们所察觉的问题就是更小的事。什么事让我们觉得难过？那件事就是上帝现在要我们改变的事。如果你难过的事情太多，那忙不过来，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所以平常我们是把一切都交托在对神的信上面，然后问题一件一件的解决。当现在生活里边有一件事情不断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上帝要与我们同工，来在我们生命里边做更新改变的工作，这样的事件。所以上帝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交托，但是让我们要面对现在。如果这个讲清楚一点，如果一个人 他自己觉得他的生命问题太多，那么一定要认识十字架的功效。问题太多的时候，都所有的想起一件就一件交在上帝手中，就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通通交托，交托到没得交托了。那么那个时候出现的很小的单纯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当下活在当下要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讲，你有一万件事情，你也只接受处理当下的一件。我这样说得清楚吗？这是使我们心能够单纯，使我们生命能够更新正常的变化的非常有用的智慧。所以我们要认识生命本质，然后更新生命的实质，进而进到更丰盛的生命状态里。这是和弟兄姊妹讨论的。 那么我们今天是借用这个以赛亚书第65章，我们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之前给大家有这个图表，那58章到66章是圣灵篇，也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作为。那么从第58篇开始，59、60、61、62、63、64、65已到了64篇，其实后面只剩下两篇了。那前面所讲的耶和华的种种的工作，我希望你如果愿意去理解，我们有资料可以提供给你，那么认真的去思想，认真的去研究，对你个人，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肯定是有很大很好的帮助。但读圣经不是一日之功，但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所存在的一些启示，按着我们所能的更深的去了解，那么 这就是使我们生命丰富丰盛的重要的源头。那么今天讲到65篇，讲到新天新地，这已经是接近尾声，或者接近高这个至高点了。我们是要进入圣灵赐福的领域，好好的了解以赛亚书65章，就能够真真实实的把自己放在神与我们同在，圣灵时时刻刻的扶持引导我们。像今天这个佩轩带我们所唱的诗歌里边就有讲到圣灵的引导啊，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今天到哪里才能够买得到鸡蛋呢？圣灵也可以引导我去啊，这个比较现实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一个不幸福的人买到一打鸡蛋，买到这个多少鸡蛋都不会幸福嘛，哈。幸福的人少吃一颗蛋，多吃一颗蛋都一样幸福。我们用现在的事情和大家做一点比喻。那么这一章其实它的发端是上帝对我们所讲的，整篇都是上帝对我们讲的话，而这个话是从64章他看到人在经历上帝的工作以后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那么64章11节说，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所在的地方，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都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我们有些时候会感觉上帝是不说话的，但是整个世界却是不太好，包括世界的现象，包括神的家，包括教会。像这一次的这个土耳其的地震呢，那我们知道那个就是保罗行程的地方啊，保罗的那这个是圣经的背景地方，圣经背景的地点，无论是以色列也好，是土耳其也好，这样的多灾多难，那为什么呢？这是象征着，其实上帝，也这个上帝具名的地方，也就是高举上帝的名的地方，有些时候反而是被毁坏的，未来的日子也会如此。例如有一些地方，一些教会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那么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必须要对于上帝的工作有更新的认识。因为这个人们停在一个状态里边自以为满足，那是上帝所不要的，所以要更新就是要 把旧的，把原有的做一番更换，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都市更新一样， 就必须要把旧的建筑物拆掉嘛。那么这些问题，六十五章是上帝给了回答。上帝给了回答是说什么呢？一开始就讲比较让人不容易了解的事，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这讲到说信仰原来不是信耶和华神的，现在在这个时代可以来找他。那我叫他们遇见，这是说到上帝其实是预备了种种的机会让人认识他。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旧约圣经重复讲的都是强调的话。那么如果 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一直喊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代表什么？他想要被人家找到。上帝是很希望能够被有心寻找想要认识神的人认识的。有些人是怕认识神，因为他一直想要偏行己意，一直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怕有那个好像小孩子在家里边捣乱了，在家里边玩得天翻地覆，就很怕他父母亲找到他，找到他就不能玩下去了。但是当他产生生活上面的困难，感觉到有需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会想要找爸爸找妈妈了。人想开始想要找爸爸妈妈的时候，想要找天父的时候，就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天父是极愿意让我们找到的。然后接着下来就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就告诉我们一些人为什么会产生难过痛苦的事，他的背景原因是什么，还有在教会里边一些原来一直敬拜神的人，为什么他生命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的幸福平安的状况里，原因是什么。这些讲到这些问题，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些困难的光景当中释放出来，进到平安稳妥的光景。而这些过程，这些种种的，比方说圣殿被拆毁了，或者是圣民啊，背叛神啊，这些状态都不是无因无端的发生的，都是上帝有意的安排。这个安排就是要使人成为合神心意的新人，以至于能够进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一节以及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三节来作为纲目，作为纲领，来和大家讨论耶和华的宣召，就是他的宣告以及他的呼召。在第六十五章的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那么十八节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这个我所造的永远，为我造的永远欢喜快乐，这个永远呢，可以是这个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也就是你可以永远的欢喜快乐，但是它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永远的存在是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这样说明白吧？那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上帝所造的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是会让人喜欢的，而不是与人为敌的。那么其中的百姓，像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有一个恩典，有一个自我的期许，有一个我们可以很放心的点，就是我这个人活在教会里边，一出去一定是众人都越来越喜欢的人。 会不会有一种信仰啊？进到教会里边，那回到自己的家，就信主了以后，回到自己的家族里边，却被人家讨厌，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些人常常是这样，因为他自以为来到教会就成为上帝的百姓了，他懂得比较多，那有天国，那回去就要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产生了论断批评，这样的人会越来越让人不喜欢，对吧？而真正的属神的人，真正的知道上帝的心意，这样的人其实他一定在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会让人越来越喜欢，而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状态也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十九节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上帝有这些让人欢喜，有让人欢喜的教会，有让人快乐的百姓，他才会真正的欢喜而快乐。这个经文可以连接得起来啊。如果一个人信主，信到让别人讨厌，那么他自己也不会开心嘛。而这样的信仰一定错了，我可以很坦白的说。那么到了这样的状况，其实它就是一个新天新地的基本现象，其中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三节以及其他的三个要点来和弟兄姊妹分享今天所讲的。那么在整章的经文，我想还是和大家看一看吧，因为平常我们读圣经也不是那么容易读到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吧，那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先快快的看一下，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我们给弟兄姐妹的讲义后面有一个图表，你们翻过来看一看啊。讲义背面有图表吗？这个图表是把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这个一共二十五节哈，分成了三大段六小段，而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第一大段的第一小段，而这里主要的经文它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刚才第一节读了，第二节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从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常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在献祭，在坛上烧香，在坟墓里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吃猪肉，他们的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的火。那这第二节到第四节就讲到上帝的悖逆的百姓，上帝不断的在呼召他们。那这个是我们认识信仰、认识神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让我们知道上帝呼召的百姓，他基本上都是一些悖逆的百姓。我讲这话会听得懂吗？这个，感谢主，弟兄姐妹渐渐的都了解一些事情。上帝把我们放在圈在罪里，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发现到，也经历到我们是有一些不合适的作为，行不善之道。什么叫不善之道？
就是这样子活，这样的做，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好的光景里。
而这也是刚才我们听是这个佩轩在敬拜的时候有特别做的一个祷告。那我们是需要认识分别善恶，分别善恶以及生命树它的差别。
任何一个人，他都需要，都他的生命的成长，基本上是建立在分别善恶树的基础上。而分别善恶就是让我们难过的原因。那你一定会分别善恶，而分别善恶却让你难过，这到底上帝在干什么？
我在礼拜五在橄榄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有讨论到这些点，如果你能够拿得到的话，你去听一听，我就不用在这里再多说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悖逆是上帝的定义。我们在人生当中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这些所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上帝要定我们的罪。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你哪里怎样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不是要责备我们，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怎样才能够活得好。打个比喻吧，如果我们家里边我们的家里边设备了一套很先进的很特殊的洗澡的工具好了，有一些这个机关不会用的话，就会弄得满屋子都是水，对吧？现在我们接待了一个远方的亲戚来，那么他进到浴室里边，把那个一搞，这个整个屋子都是泡沫，都是水。那我们去告诉他说这样做不对，这个时候我们是在责备他吗？我们是要告诉他说怎么做才会好，这个意思明白吗？上帝是有极大的怜悯，他让我们放在不对的光景当中，是要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更新，而使我们活好自己。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这个讲义的背面啊，所说的就是为寻见者的生机，也就是必被遇见的这个宣告。为寻求者其实就是活不好的人，他可能是会自寻死路，但是上帝会让我们遇见，我们就能够有一线的生机。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是第二段的第一段的第一大段的第二小段，这里说看哪，这都写在我的面前。这个写就是生命树。本来师母之前跟大家讲过一篇生命树的信息嘛，不是生命册，不是生命树，生命册的信息，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就是我们的生命册。上帝写了，写在我们的生命册里边，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状态。那么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这是讲到其实上帝的原则，它是有一个叫做世界原来是叫因果律，种瓜则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什么因就收什么果，这是正常的状态。所以 到上帝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回事，那么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就是在山上烧香在岗上亵渎我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的怀中。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一些信仰，山冈都是信仰的预表。
有一些信仰其实是带着很相当让人遗憾的困难，而这些事情上帝会说。但是第八节是，如果我今天我要找一节经文和大家作为重点主题的话，这一节就是了，请大家和我念来。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写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这个是说到，其实葡萄就是生命，而葡萄当中有新的，有一些更新的元素，有一些枝浆。那么有人就说，这个人就是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开的救恩的路，说有福在其中，这是一个蒙祝福的起点。而这个福在其中是这一章圣经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三个地方讲到福的第一个地方。那么这是第一大段的结论。到了第九节以下，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这上帝要先把一些人领出来，那么承受是他的重山，就是其实各种信仰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意义，都有他的价值，而其中有上帝拣选的人要承受更高的救恩。那么有选民，有仆人，这个仆人是侍奉神的。这个旧约的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特别讲到说上帝在这个时代要把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 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如何侍奉神是使我们得到很重要的祝福的原因，等一下的经文我们也会看到。那么第十节，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这讲到撒伦平原以及雅各谷都有它的属灵的预表意义，我们稍后再来说。但是寻求神的名，无论是在撒伦平原，简单先说吧，撒伦平原这个字的意思，撒伦就是平坦的，而雅各它的字义就是麻烦困难的地方。那么为牛群，羊就是上帝的百姓，牛就是预表上帝的工人，上帝的工人能够使得雅各谷就是麻烦的地方也成为安息之所，这是这里的基本意义。但这些都是寻求上帝的百姓所能得到的，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我命定你们归在刀下，都必屈身被杀，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所必喜欢的。那这段经文至少我们可以很概略的看见这个话里边的重要的两个点吧。一个点是上帝有他的选民，这些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呼召的百姓会应该会得到上帝所命定的要给他们的祝福。但是这些百姓在看得见的范围里边反而去行一些怪异的特殊的事情，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拣选我所不喜悦的。那这 是不是 上帝拣选错了人呢？还是这些百姓啊，他罪该万死呢？
都不是，
都是建造新天新地的过程，有它的必要。
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会把它说到完全。
那么在第二段的第二大段的第三第二小段，也就是第四段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四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百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渴；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里高兴欢呼，你们心里却忧愁，又因心里忧伤哀嚎。那么就先讲到这里哈。那么这是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的待遇，两种的遭遇，两种的心灵的状况，一种是我的仆人，而一种是你们。我的仆人就是马拉基书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要侍奉耶和华神的人，而你们却是一样是蒙神呼召，但是却还没有办法转向正路的人，他们会落在一些比较遗憾比较难过的状态里。那么第十五节说，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的选民指着赌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告诉我们，这个你们有一个比较隐晦的意义，就是这些人是想要为自己留名的，留名青史，想要让自己这个在人生当中，在世界上面，这个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啊，三不朽，那让自己成为伟大的人。也许主容许我这么说吧，我昨天夜里在思想今天的信息，那么在寻求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其实跟上帝有一些交涉。所谓的交涉，就是蒙神的恩典让我有认识悔改的机会。之前这些日子和大家讲，这个师母知道我很长的时间心灵里边非常非常难过，跟上帝过不去的一件事，就是例如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没有办法很大，例如我们的信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的所能做的事情，也许应该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作用，确实没有。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段经文，就是只是上帝在我的心里边让我真的是在夜里在黑暗当中跪下来祷告，愿意甘心的做一个小花生米，让这个世代默默无闻的只把自己活好。那么这是我自己的心灵的经历，跟大家这个想到了就做主，也许是圣灵的引导吧，让我做一点分享，让我们知道留自己的名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后果，使人看人而不看神。一个人在一些人当中太被尊崇，很容易就变成偶像。所以人一定是带着很大的，每一个人都带着很自己看起来很严重的问题，只是上帝的保守未必让别人知道。而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不是因此要来责备我们，因为这整章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最大最重要的一个特质特色，就是耶和华的大怜悯，要让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让我们知道上帝是让我们努力的要让我们找到他的。上帝是要有极大的恩慈怜悯，我们常常翻译为慈爱，我们要有神的慈爱，他的关键是要让我们真真实实的体会主的怜悯。所以 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对比值，对照组。这个对照组也不是责备，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上帝指出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因此就不爱我们，并不是因此在责备我们说 你做的不对，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怎样活才会活得更好。这个差别大家可以分别吗？所以第十六节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人启示，真实的神启示，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的面前隐藏了。患难也就是罪的结果，而这里也就是我们应该要求福，但是却是要凭着真实的神来求福。应该要立约，应该要对自己建立一种人生的方向意义，好像立下一个坚固的根基，好像船抛下锚一样，这是启示的意义。那么 要向着真实启示，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是真实。这个讲到真实的时候，如果我们用比较物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看到一切物质的形成，它的真实是什么？到后来是讲到量子，讲到零，对不对？那么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也要知道什么是真实。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从对自己真实开始，就能够渐渐的认识到神的真实。而这里是这一段第十六节第二段的结论，这一节也就是讲到第二个福，就是 人求福它的意义。然后在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五节，这是第三大段的第一段，讲到新天新地。那么这一段经文我想我就不读了，原因是你们自己可以回去好好的读。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讲的是新天新地的状况啊。我们如果想要进到新天新地，当然那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地方，但是新天新地需要有新人才能够看得见，因为那个天地，我们现在要看天上的天都不太容易了解了，对于整个地球也不容易理解。但是所谓的天地是时间空间，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我们要了解它，我们必须要有超越的知识以及观念。那么在最后一段二十二节说，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受。这里边讲到一件事，就是他们自己的建造，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自己建造的。这句话你们听了不会觉得矛盾啊，因为我们需要自己建造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也需要在肢体里边彼此建造，如果不彼此建造，自己就建造不起来。其实我们是需要上帝为我们建造，那么这个三方面的事情是一件事。我们对自己要负一些责任，这是与神同工的意义。那么我们在肢体当中要有好的互动，这是教会的意义。然后我们信上帝，上帝就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信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二十三节说，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这个告诉我们，这是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的第三个福，也就是最后的结论。那我们是耶和华的后裔，我们是他赐福的百姓，我们能够把自己生命建造好，是因为上帝的赐福。那么在二十四节，请你们和我念来：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一节经文是会祷告的人印象深刻很重要的一句话。上帝不是等到我们祷告了，那么他答应了，他在做事。当我们祷告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然后他已经老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讲这些经文常常是用 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话来做比喻、啊、例如有一些人为他自己的婚姻祷告，那么就有人 教他说你要祷告的时候要讲得清楚，要他是信什么的，他是身高多少，怎么讲，对不对？那有些人就祷告得很细，当他祷告的时候，后来果然也应验了，确实是有这样的事。那么如果说他开始祷告了，上帝开始为他预备，那么上帝为他预备的人可能跟他差二十岁、啊、对吧、啊、所以要做是来不及的，上帝为我们所做的预备是老早知道，所以他为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我们需不需要祷告？不祷告 不成就，但是没有祷告以前他也就已经预备了，这是我们对他的信。而二十五节，豺狼必与羊羔同吃，狮子必与吃者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节经文这其实讲到新天新地的事，我们要细细的解说，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了，因为时间已经用完了、啊、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他造的新天新地，那么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是上帝的预备，而我们所需要预备的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人，让我们可以有条件可以进去。那么在这里从十七节看呢、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这新天新地就是让我们有一种这个对于我们的记忆能够更新，能够重建我们的记忆。我很和大家讲过一个信息哈、啊，你的过去，人的过去已经产生了，能不能改变？过去能不能改变？能改变的。你对过去的记忆改变了，它就改变了。对过去记忆的感觉，从前认为说那个人都一直都是在欺负我，所以他对我做这做那。但是后来有一天发现，其实他做那些都是存着很大的善意，所以你对记忆就改变了。原来过去觉得我的命好苦啊，我的人生怎么处处都坎坷，后来遇见神了以后，就发现说原来那些都有上帝的美意，你的记忆就改变了。所以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这个新天新地是因为人的生命改变。而这个改变呢，用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在葡萄酒中，葡萄中必寻见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伏在其中。我们要和大家讲，新酒就是新的 感觉当中所藏的福。那么这是耶和华对世人的宣召，你如果觉得人生 不理想，回到圣经里边去，对于上帝所做的事有新的感觉，你就有新酒，就有福。这意思清楚啊。然后第十八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这个相应于第十六节所说的，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这个凭真实求的福，告诉我们，我们想要有福，就必须要求。但是你要求，要懂得按着真理求，要求有用的，求真实的，求有永恒价值的，使我们在永远里边，对于这个神的事情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所以第一段是耶和华对世人的宣召，第二段这里是耶和华对选民的宣召。然后到十九节，我就是上帝，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百姓的快乐，因我百姓快乐，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神。是上帝为选民，为他的后裔，就是为神的儿女所赐的福，这是耶和华对圣民的宣召。所以我讲一个结论吧，细节下次再说，也许不说也过去了哈。那么就要和弟兄姊妹说，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是需要更新变化的时代，所要更新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当我们更新了，我们一边更新，我们的新天新地也就为我们更新了。我再和大家讲一件事，你未来的新天新地完全相应于你的新人，你会有怎样的天地完全在于你是怎样的人。你是幸福的人吗？告诉我们，告诉自己，我是幸福的人，我是蒙福的人，然后我们会有新的看见。什么是新的看见呢？我们对于世界上许多的困难的事情，就如我们生命里边有很多自己知道神不喜悦的事，上帝给我们的爱，上帝给我们的信，上帝给我们的大怜悯，都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些事你不要定罪自己，因为上帝都知道，这都在上帝的命定里。我们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我们有一些软弱胜不过，当我们把它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不定我们的罪，我们也不需要定自己的罪，因为我正在更新。那么我们看得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得见我们的罪过，正是让我们能够生发怜悯的心，能够相对的理解到别人的困难，别人的问题，我们就能够用恩典的心，用怜悯的心彼此相待。而这个恩典怜悯的心，也就是新天新地最重要的成分。你不能够指望一个，我讲这么一句话吧，你不要去指望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天堂。为什么呢？因为那没趣，没有意思啊。你下棋碰到一个这个随便怎么下柯南换啊，那他怎么下他都毫无招架之力的，那个对手有意思吗？人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那个有意思吗？天堂不是没事做，只是层次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极坏的地方，叫做地狱；有的地方是我们觉得极好的地方，那个叫天堂，叫新天新地。而那个新天新地 的原因，会有新天新地的原因，是因为有新人，有不断更新变化的人，有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珍惜的人。这样说听得明白吗？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新的体验，我们就停在这里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让弟兄姐妹耐心的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信仰的形式是让人活在恐惧中，让人活在定罪里，定自己的罪也定别人的罪。我们知道这不是你的心意，你借着世界上的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问题，让我们看见问题之所在，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把自己的心放在你的恩典里，使我们成为蒙恩的百姓。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理解新天新地的意义，以及正在预备、正在成长的状况，使我们不断的更新自己，使自己里边一切的困难都成为我们感恩的依据。谢谢你祝福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彼此和睦同居，使你的善、你的美成就于我们当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